轉移仇恨，中共炒作日本核廢水排放，卻難掩一驚人數據。全民捉特務，海歸慘了，親屬亦受牽連。習近平出席金磚峰會，分析話中共可能達不到目的。強吻女足世界盃冠軍，西班牙足協主席辭職。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8月25日星期五，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要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從8月24日起，日本將福島第一核電站經處理的放射性污水排入太平洋。這一日，中國大陸幾乎所有媒體都在直播日本核廢水排放，並嚴厲批評日本的這個行為導致中國人搶購食鹽，而官方媒體的仇日宣傳亦再次成功激起了一些中國人的仇日情緒。不過亦有很多民眾指出，這個是中共再次煽動仇日情緒來轉移民眾對中共的怒火，而關於中國核電站的排放數據卻是中共極力掩蓋的秘密。請睇報道。
24日，中國大陸幾乎所有媒體都在批評日本的核廢水排放。中共官媒中國網24日報導的標題是日本核污水排海，8月24日难道要成人类灾难日？而中共的央视更是派记者在现场直播日本核污水排放，女主播情绪激动地指责日本的核污水排放，弹幕中网友说主播都快喊了。短片甚至说记者实测福岛周边最高辐射值是东京的200倍，这个亦受到中国网友的讽刺，辐射这么高，这个记者为什么不着防护设备？有人回应哈哈哈。有网友讽刺说辛苦央视记者啦，河北水灾都不见他这么声嘶力竭。社交平台 X 网友直接指出，对维稳有利，正愁没地方转移内部仇恨了，说不定总书记在那偷笑。中共目的无非就是转移当下国内经济下滑矛盾，树立国外敌人。不单只是媒体大肆宣传，其他官媒机构亦纷纷跟进。中共海关总署24日宣布全面禁止日本水产品进口。此前当局正是禁止包括福岛和东京在内的日本十都县的水产。香港特区政府亦自24日凌晨起禁止日本十都县的所有水产品，包括活生、冷冻和干燥制品进口。中共外交部亦出来表演，针对日本核污水排放。8月24日，外交部说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并指责日本政府出于一己之私，给当地民众乃至世界人民造成二次伤害，还声称中国政府一贯坚持人民至上，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食品安全和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网友讽刺说关注排放令韭菜暂时忘记眼前共产党造成的痛苦，中共又打着爱人民的幌子赢了一波。不过中共的官员应该很清楚的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今年7月批准了日本的排放计划，而中共亦有官员亦在这个机构中任职。该监管机构的结论说，日本在受控情况下逐步排放废水的计划符合国际安全标准，这种排放对人类和环境的放射性影响微乎其微。据 BBC 报道，该机构的最终报告是由11个国家的核安全专家组成特别任务组经过2年的工作所得出的结果。在2年的评估期间，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福岛核电站设有一个长期办事处，其工作人员在今日亦身在现场，并说该机构24日还会发布接近实时的监测数据。在中共媒体和官方的炒作下，不少民众担心核处理水会污染海洋，开始疯狂抢购食盐，超市的食盐都被抢购一空，部分电商平台显示食用盐缺货，补货中。而在食盐销量大增下，多家盐业相关公司的股票亦上升。除了抢盐，中共媒体的洗脑宣传下，亦再次成功地煽动了一些爱国小粉红对日本的仇恨。网友上传的短片显示，一个小孩得知日本排放核废水，气到哇哇大喊，将日本地图都剪了。短片中孩子的母亲说， 日本人从地图上消失了，将我的孩子气坏了。网友评论说，孩子啊，如果你知道浙江秦山村的排放量是福岛的10倍，你怎样办？据媒体报道，今年3月，为了化解外界疑虑，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接受了浙江日报采访。3月3日，日本驻华大使馆透过推特表示，浙江日报的报道没有全面且正确反映采访内容。日方讲明，福岛核废水被排入大海时，预计每年释放的氚总量将控制在每年22兆贝克以下。可供对比的是，浙江秦山第三核电厂2020年的氚排放量高达约143兆贝克，是福岛的6倍几。广东阳江厂达约112兆贝克，是福岛的5倍。福建宁德厂约102兆贝克。最低的辽宁洪源河厂亦有约90兆贝克，是福岛氚含量的4倍。氚是氢的同位素，因为难同水分离，无法被净化排出。日本大使馆说，这些内容浙江日报在报道时没有提及。日方还指出，中国这4座核电厂的氚排放量亦没有同周边国家达成一致。有网友贴出亚洲各国核废水排放量图表，评论说闹得最恶，排放得最犀利。还有网友推翻2011年5月21号的报道，当时温家宝在日本福岛，他将福岛的蔬菜水果放入嘴品上，并说我觉得味道好好，显示出中共高层并不担心福岛的核辐射。对于中国人仇恨日本核污水排放的现象，中国学者马方奉刺说，你需要操心的是我们有几个核电站，是怎样排放的，指标是几多，超标几多。日本往自己的家门口排核废水，他食鱼食得更多，人家都不怕，你担心什么呢？你看看你的空气，你的河水土壤，你自己农民种的菜自己都不敢吃，你不关注自己，只是关注人家。之前已经有过很多次，当中共想转移社会矛盾焦点时，往往使用仇恨日本这一招，比如以往日本侵华的历史宣传仇恨，或渲染钓鱼岛问题，并抵制日货。目前在经济下滑、失业率高升，以及中共没有预警泄洪造成的灾难，都导致民怨沸腾。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想再次利用日本排核废水来激起仇日情绪，而当民众这种情绪起来的时候，中共就更不敢给民众知道中国核电站真实的排放情况了。一旦中国人了解了真相，民众的仇日情绪会不会转变成仇恨共产党呢？
目前中国重回文革时期，全民捉特务时代，而海归这个群体受到的冲击最明显。除了传统军警系统禁招海归，连普通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亦向海归关上了大门，他们的直系亲属亦不能够投考这些岗位。有体制内人士表示，之前火箭军高层的留学仔女都被拆反，使得中共胆战心惊。请睇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24号报道说，据中共国安部最新的公开宣传显示，中共反间谍机构将海外侨民和留学欧美的中国公民都视为可能被敌对势力招募的间谍。除了传统的军队、武警、安全部门禁招非公派留学生之外，普通的公务员考试、事业单位招聘都要求加强对应考者进行政治审查。体制内知情者透露，这次引发全面严管可能源于火箭军泄密事件。知情者说，已经不给留学人员考公务员了。目前体制内流传的讲法是，火箭军的子女被拆反了，就在他那个肩章入边有针孔摄像头，那就没有秘密可言了。他还透露，虽然官方压缩留学生的就业空间，但仍然不能够阻止中国的精英阶层不惜代价将子女送出国。一位前央媒记者亦证实，留学或者滞留海外超过6个月的中国公民，以前都属于官方重点监控的群体，现在控制的范围大幅度增加，不仅这些海归本人被视为敏感群体，连他们的直系亲属亦已被列入需要重点审查的群体。不单止被禁止进入传统的敏感部门， 连考公务员亦已被限制，而这些措施都没有公开发文，但在疫情前就已经开始实施，而家越来越严苛。湖北一位处级官员说，官方的限制令波及更多的是民间的海归人士，对官员子弟的影响不会太大，因为他们有很多手段绕开禁令。一位网友讲述自己的经历说，真的不敢回中国了，上次回去探亲，餐桌上只是讲了一句美国呈现的一组数据，我的政工干部同学当场就黑面斥责说，美国造谣，你在国内讲这句话立即将你送去派出所。前一排问个妹说想回屋企睇下，她的立即反应是回来不要乱讲话，如果我现在回去，她两个肯定是第一个举报我的对象。现在中共捉间谍的宣传可以说是铺天盖地，网传照片显示郑州新郑的公交车的座凳上贴满了举报间谍有奖的广告。在文革时期，有海外关系的群体一直被作为重点监控的对象，而现在官方再次严控海外关系，被睇作是政治生态恶化的标志。
习近平日前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了讲话，而之前习近平突然缺席峰会的工商论坛，被国际视为极不寻常，期间还发生了小插曲，吸引了全球的目光。有学者表示，中共要以金砖五国的架构对抗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自由民主阵营，可能达不到自己的目的。请睇报道。
据中共官媒报道，8月23日，习近平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在南非举行的第15次会晤，并发表了讲话。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正在经历大重组，金砖国家是塑造国际格局的重要力量。金砖国家反对脱欧断链、经济胁迫，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反对搞小圈子，要推动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23日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共设想以金砖五国的架构对抗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自由民主阵营，并想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取代美元在一些国家使用，中共可能达不到自己的目的。盛雪说，最重要推动金砖架构的就是中共和俄罗斯，现在俄罗斯深陷战争泥潭，而这场战争令俄罗斯极度的衰弱，失去了国际影响力，而中共的经济正在快速的衰退，他已经没有能力继续担当金砖大佬的角色。印度，我相信他不会死心塌地的跟中共和俄罗斯走下去。印度有些脚踩两只船，他希望在世界格局当中找到对印度最有力的平衡，而当平衡打破的时候，印度就必须要选边站了。这样整个世界的导向对中共和俄罗斯没有任何好处的时候，实际上好像南非、巴西这样的国家都会转向。我反而觉得这次金砖会议应该说是金砖架构的比较靠后的会议了，我不是说它是最后一届，但从俄罗斯和中共现在的困局来讲，这个架构应该已经失去了它的活力。中国俄罗斯一直希望扩大成员资格，为这个占全球 GDP 1/4的金砖架构带来影响力。这次峰会的东道主南非邀请了69个国家出席峰会，其中包括所有非洲国家，至少40个国家表示有兴趣加入金砖国家。金砖国家峰会24日召开特别记者会，宣布扩大成员。伊朗、阿根廷、埃及、伊索比亚、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六国获邀加入，但印度因为同中国有边界冲突，最近更向西方靠拢。巴西新总统亦是如此。巴西总统卢拉说，我们不想成为七国集团、20国集团或美国的对立面，我们只是想组织起来。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22日表示，他并不认为金砖国家会成为美国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因为太多元，在关键问题上存在不同的观点。美国将继续推进与巴西、印度和南非之间牢固的积极关系，管控与中国的关系，并将继续反击俄罗斯的侵略。
24号，西班牙足协主席鲁维亚莱斯因为在女足世界杯颁奖典礼上强吻冠军球员而被调查，被迫辞去西班牙足协主席职务。西班牙多家媒体表示，鲁维亚莱斯的行为带来了巨大压力，令整个西班牙足协都难以承受。请你报道。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鲁维亚莱斯最快在明日会正式离开办公室。西班牙阿斯报报道说，政府部门提前向鲁维亚莱斯提出了辞职的要求，如果他拒绝，他们将宣布他不适合担任公职，并禁止他继续任职，停职时间可能是2至15年不等。在西班牙女足国家队夺得冠军之后，鲁维亚莱斯公开强吻了女球员埃尔莫索的嘴唇。此外，他还在世界杯现场进行了多种不雅或骚扰女性的行为，其中一个举动是在西班牙皇室女性成员面前进行，他的行为受到大范围指责。尽管鲁维亚莱斯最初谴责那些追究他的人愚蠢，然而他很快被迫道歉，而在道歉后，他的行为没有获得太多的原谅。24号，被骚扰的女足世界杯冠军33岁的埃尔莫索再次发声明，表示他打算对鲁维亚莱斯采取行动。此前他拒绝出现在足协主席的道歉短片中。每日邮报指出，由于世界杯现场发生的性骚扰案，西班牙女子足球联赛已经正式对政府的体育委员会提出相关投诉。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